多謝讚美組嘅歌聲。
下面是讀經的時間。
下邊係讀經嘅時間。
今天的經文是在提摩太前書。
今日經文喺提摩太前書。
三章八至十三節。
第三章第八至十三節。
在新約聖經二百九十八面。
喺教會嘅新約聖經二百九十八頁。
今天的經文不長。
今日嘅經文唔係好長，
讓我們一起同聲讀出。
我哋而家一齊同心同聲讀出。
做執事的也是如此，
必須端莊，
不一口兩舌，不好喝酒，不貪不義之財，要存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秘。這等人也要先受試探，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里的正道上，有大有胆量。
好，经文就到这里。
经文就读到呢度。今天有本堂的传道李传道为我们正道。
我哋今日有本堂嘅李传道为我哋大家正道。
他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执事的资格。
佢今日正道嘅题目系执事嘅资格。
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传道。
我哋将时间交俾李传道。
我们教会两年一度的执事选举呢，在十月份的会友大会就会举行了。
我们教会两年一度的执事选举呢，在十月份就要举行了。
选举执事呢，不是单单是一件例行公事。
选举执事并不单单是一件例行公事，
是对教会很重要的事来的。
是对教会来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项。
因为是关乎我们教会整体的运作和领导。
因为它关乎了我们教会的整体的运作和领导。
执事代表会友对教会的事务作出决策，
执事们代表会友对教会的事务作出决策，
所以这一样是我们每一个会友都应该去关注的事。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位会友都必须要关注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圣经里面去思想有关执事的职分和资格。
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思想有关执事的职分和他的资格。
执事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服侍的意思。
执事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服侍的意思。
而这个词最初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六节里面出现。
而这个词最初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六节里面出现。
当时因为教会人数开始越来越多了。
当时因为教会人数开始越来越多了。
要有人出来负责专责来到管理膳食，
那需要有人出来专门的负责管理膳食。
所以呢，就在信徒里面选了七个人出来做领袖去做这件事。
所以就从信徒里面选出七个人出来做领袖来负责这个事情。
后来执事就在教会里面成为了一个专门的职分。
后来执事就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专门的职分，
不是单单管理膳食了，
不单单是管理膳食了，
也都负责管理教会各样的事务，
也负责管理教会的各样事务。
在比较后期的新约书信里面就出现了执事这个名称了。
在比较后期的新约书信里面就开始 出现了执事这个名称，
成为一个的职分了，
成为一种职分。
例如在腓立比书或者提摩太前书我们都见得到了，
比如在腓立比书和提摩太前书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执事这个职分是初期教会的一个榜样和制度。
所以执事这个职分是初代教会的一个榜样，也是一种制度。
现在大部分的教会都继续维持这个的传统。
那现在大部分的教会也继续维持着这样一个传统。
而执事一方面是被选出来做服侍的。
执事一方面他们是被选出来做服侍的。
所以顾名思义，不是说他们高人一等。
所以顾名思义，他们并不是高人一等，
啊，不是说可以说话特别大声一
点，不是说他们说话就可以特别大声一点，
可以指使人做事，
可以指使别人做事情。
我们做执事，我们要自己先做委身服侍的榜样，
我们做执事的即使要先委身做服侍的榜样，
然后才可以鼓励身边的弟兄姐妹去跟随去学习，
然后才可以鼓励身边的弟兄姐妹去跟随去学习。
但是另一方面，执事亦都的确是信徒的领袖。
而另一方面，执事也的确是信徒的领袖，
是有这个属灵的职分去带领教会的，
是有这种属灵的职分去带领教会的，
是我们弟兄姐妹应该去尊重的，
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应该去尊重的。
事实上，执事为教会是付出很多的劳苦，
事实上执事们为教会付出了很多的劳苦。
我们的执事不单止每个月要开会，
我们的执事不单每个月要开会，
我们一开就好几个钟的了，
我们每次开会都开几个小时，好几个小时。
有些人说，哇，有那么多事情谈啊，
哇，有些人就会说，哇，真的有那么多事情要谈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听，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们开会没有讲废话的，
我们开会从来都不说废话的，
是真的有那么多事情谈的，
是真的有很多事情要讨论。
无论是我们对外的联系，
无论是我们对外的联系，
教会的活动，
教会活动的安排，
物业的管理，
我们教堂物业的管理，
财政的管理，
财政的管理，
各方面事工的需要，
各方面事工的需要，
教会长远的发展，
教会长远的发展规划，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们在堂议会里面要谈的，
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在我们的堂议会里面去讨论。
咁有啲人就以為啊，執事只係去開下會啫。
啊，有些人就以為哦，執事可能只是去開開會而已。
咁一個月幾個鐘都 OK 啦。
一個月幾個小時也可以吧。
但係其實唔止係咁嘅。
但其實遠遠不止這樣。
執事佢除咗開會，係要實際上去執行做好多嘢嘅。
執事們除了開會之外，還要實質的去執行去做很多事情。
而且我哋做執事嘅要為教會守望。
而且我们做执事的还要为我们的教会守望，
我们要为教会的事工为弟兄姊妹去祷告，
我们要为教会的事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去祷告。
不单止是做执事的辛劳，
不单是做执事的辛劳，
很多时候还需要执事的家人的体恤和帮助，
很多时候也需要执事们的家庭的体恤和帮助。
所以我常常感谢神，
所以我经常的感谢神，
因为我们教会有一班很爱教会很爱弟兄姊妹的执事，
因为我们教会有一班很爱我们教会很爱我们弟兄姐妹的执事，
凡事都是先想到弟兄姊妹的需要，
凡事都是先想到弟兄姐妹们的需要，
为神的家筹算到最好，
为我们神的家筹算到最好。
我都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多点去体谅我们执事的劳苦，
我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多一点去体谅我们执事们的劳苦，
更多的去欣赏他们，
更多的去欣赏他们，
为他们来到祈祷，
为他们来祷告。
而执事担当神的家这么重要的职分，
而执事们担当着神的家这样一个这么重要的职分，
当然也都要具备一定的资格，
当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
有些人对参与教会的侍奉有些误解，
有些人对参与教会的侍奉有一点误解，
以为好像做义工一样，
就以为好像是当义工一样，
有乐意的心就可以做的了，
你有乐意的心就可以来做了。
当然乐意的心是很重要，
当然乐意的心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侍奉也都是被拣选出来去服侍神的，
但是侍奉也是被拣选出来 来服侍神的，
都要讲资格的，
也需要讲一点资格，
不是说单单一句我愿意那就可以了，
不是单单一句我愿意那就行了。
当我们看回当年使徒他们管选人出来管饭食，
当我们回看当年使徒们挑选人出来 管这个膳食，
使徒行传里面记载，
使徒行传里面有所记载，
话咧，佢哋要选七个有好名声。
那里说到，他们要选七位要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嘅人。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我哋谂下。
我们就想一想。
连管饭食都要咁高要求嘅。
连管饭食都有那么高的要求。
何况系我哋今日做执事嘅职分呢？
何况我们今天做执事的职分呢？
当然有一定嘅要求嘅。
当然是会有一定的要求。
而我们今天所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段的经文，
而今天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这一段经文，
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实际的指引，
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具体的指引。
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信给当时在以弗所的教会做领袖的提摩太。
提摩太前书是当时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做领袖的提摩太，
去教导他有关教会牧养不同方面的真理，
去教导他有关教会牧养的不同方面的真理。
而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一段，
而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一段，
主要呢就提到对执事有四方面的要求，
主要是提到了对执事有四方面的要求。
首先圣经提出对做执事的德行的要求，
首先圣经提出了对执事的德性方面的要求，
而这一方面也都是经文用得最多篇幅来到讲的，
而也是经文用的这方面也是经文用最多篇幅来讨论的，
可见是最重要的一方面。
可见这是最重要的一方面。
第八节第九节这样讲，
第八到第九节这样说，
做执事的也是如此，
做执事的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
必须端庄，
不一口两舌，
不一口两舌，
不好喝酒，
不好喝酒，
不贪不义之财，
不贪不义之财，
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另外第十一节也都这样讲，
另外在第十一节也是这样说，
女执事也是如此，
女执事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不说谗言，
必须端庄不说谗言，
有节制凡事忠心，
有节制凡事忠心。
这里讲到的女执事原文是指女人，
这里说到的女执事原文是做女人，
所以有一些圣经的译本呢就说可以是执事的太太，
所以有一些圣经的译本也翻译成是执事的太太，
其实无论是女执事或者是执事的太太都是可以，都是可以的解释。
其实这里无论是解释成女执事或者是执事的太太们都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当我们去招聘的时候，
我们现今的社会，当我们去招聘的时候，
或者我们去选举的时候，
或者我们去选举的时候，
我们第一样看的是什么呢？
我们第一个事情要看的是什么呢？
通常都是看那个人的能力，
通常都是看那个人的能力，
看看他有什么经验，
看看他有什么经验，
有什么学历，
有什么学历，
然后呢就觉得这个人适不适合了，
完了就会去感觉 去做出判断，说这个人是否适合。
但是圣经的原则不是这样，
但是圣经的原则并不是这样，
当然能力是需要有的，
当然能力是需要有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个人他作为基督徒的品格是怎样，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个人他作为基督徒他的品格怎么样，
他的生活行为有没有显出他信仰的真实，
他的生活行为有没有显出他信仰的真实。
所以我们为教会选执事，
所以我们为教会选执事，
我们不是第一样看看谁个最厉害，
我们不是第一个事情就看谁是 最有能力，
不是说哪一个呢在社会上做到最高的职位，
不是看看谁在社会上能做到最高的职位，
哪个读书最多，
或者谁练的书最多，
我们是要先看哪一个在品格上最能够显出基督的样式，
我们是先要看哪一位是在品格上面最能显出基督的样式。
当然我再重复，能力是重要的，
当然我再重复一次，能力是很重要的，
但这个不是我们首要的条件，
但这并不是做执事的首要的条件。
圣经这里也都帮我们讲了一些实际的量度的准则，
圣经在这里也给出了我们一些实际的量度的准则，
首先就是要端庄，
首先是必须要端庄，
端庄不是就是说穿衣服要很得体，
端庄并不是说穿衣服要很得体，
而是说不轻浮不儿戏的，
而是说他的为人不轻浮 不儿戏，
做事是谨慎的，
做事情是谨慎的，
假如有一些人呢他做事很随便的，
假如说有一些人他做事很随便，
整天答应了做不见了影的，
常常是答应了做一件事情但是又见不到人影，
又或者呢整天没想清楚就做呢就整天撞板的，
或者是有些人没有想清楚就是做一些事情经常是 碰钉子，
这样呢就不算是端庄了，
那这样的人呢就不算是端庄了。
另外呢圣经说要不一口两舌，
而且圣经这里也说 需要不一口两舌。
啊，乜嘢系不一口两舌咧？
什么叫什么才叫不一口两舌呢？
啊，一口两舌即系话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
一口两舌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吓，咁啊，唔系讲咧，一啲人讲嘢比较圆滑啲吓。
这并不是说有些人是说话比较圆滑。
吓，譬如我哋见到一啲瘦嘅姊妹就话：啊，你着衫真系好睇啦。
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比较瘦的姐妹就说：啊，你穿衣服真是好看。
啊，然后见到一啲比较健壮嘅姊妹咧就话：啊，你真系健康啦。
啊，看到一些比较健壮的姐妹就说：啊，你真是健康啊。
吓，唔系讲呢一种吓。
不是说的是这一种。
经文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做人冇立场嘅。
经文的意思说的这种人是做人没有立场。
吓，系搬弄是非嘅。
而且是搬弄是非。
吓，譬如咧有弟兄姊妹嗌交吓。
比如说有弟兄姐妹在吵架，
吓咁有两方啦吓，
那就有两个方面啦，两方人。
吓咁你呢一口两舌就系话，你见到 A 嗰阵时就话，唉、哎、你啱啦，佢唔啱啦。
那一口两舌的人呢，就是在见到 A 方的时候就说啊你是对的，他是不对。
吓，然后见到 B 咧就话，诶、哎、A 系唔好嘅，唔啱嘅，你啲啱晒。
那看到了 B 呢，你就说啊 A 是不好的，你全对。
吓，咁呢一啲咧就系嗰一种嘅一口两舌。
啊，这种人呢，就是那种一口两舌的人。
吓，咁样嘅人就唔适宜做执事啦。
这样的人就不适宜做执事。
喺第十一节里面都讲到话不说谗言吓。
在第十一节里面也提到不说谗言。
而即系讲到我哋做执事嘅要喺言语上边嘅谨慎。
也就是说到我们做执事的要在言语上面的谨慎。
另外经文亦都话不好喝酒。
而且经文这里也提到不好喝酒。
唔係話絕對唔可以飲酒，
不是說不可以喝酒，
而係話唔能夠沉迷喺酒精，唔能夠因為飲酒而誤事。
而是說不能夠沉迷在酒精裏邊，不能因酒喝酒而誤事。
第十一節裡面都有提到節制。
第十一節裡面也提到了節制。
嚇，同呢一度嘅意思都有相關嘅。
跟這邊的意思是有相關的。
就係話我哋做執事嘅凡事要有節制。
就说我们做执事的凡事要有节制，
吓，无论系饮食啦，
无论是饮食，
生活嘅享受，
生活的享受，
吓，都唔应该过分嘅沉迷嘅，
都不应该过分的沉迷，
吓，甚至乎呢对自己嘅脾气呢都要有节制，
甚至乎对自己的脾气也应该有所节制，
吓，假如有一个人吓，
假如说有一个人
啊脾气好暴躁嘅，
脾气非常的暴躁，
吓，然之后咧同人倾嘢咧一言不合就拍台闹人嘅。
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一言不合马上就拍桌子骂人，
这样的人就不适宜做执事了，
这样的人呢就不太适合做执事。
另外在德行方面圣经也都讲到不贪不义之财，
在德性方面圣经也提到了不贪不义之财，
是讲到我们人对钱财的态度，
是说到我们人对钱财的态度。
执事作为管理教会的人，
执事作为管理教会的人，
有机会要管理到教会的金钱，
有机会管理到教会的金钱，
所以对钱财有正确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所以对钱财有正确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不义之财固然就是讲到不正当地去获取金钱，
不义之财固然是提到了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金钱，
所以不单止是讲到执事当然不可以穿柜桶底了，
这里说的不单单是说执事不能去去贪污，贪污公款。
咁假如有人咧系赌钱嘅，
假如是有人是赌钱的，
吓贪图不劳而获嘅钱财咧，
贪图不劳而获的钱财，
咁都唔应该做执事啦。
那些都是不应该当执事的。
另外第九节亦都有讲到话要存清洁嘅良心。
第九节这里也提到了要存清洁的良心，
意思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
意思就是说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按照圣经的教导，
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按照圣经的教导。
那当然不是说执事要完美了，
这当然不是说执事的都要很完美，
如果要完美的话就没人出来做执事了，
如果要完美的话就没有人有资格来当执事了。
但是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真的有跌倒的时候，
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们真的有跌倒的时候，
我们都会立刻去面对和处理，
我们都会马上的去面对和处理，
不会是容让罪明显地存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
而不是让罪明显地存留在我们生命里面。
例如说 可能有譬如色情的引诱啦，
比如说对一些色情的引诱，
我们即使面对的时候我们都要即刻去隔绝去断离，
我们即使是面对的话我们也要马上去 隔绝和断离。
假如一个人他是长期的沉迷在色情的诱惑的里面的，
假如一个人他长期的沉迷在色情的诱惑里面，
譬如去看一些色情的网站啊，或者色情的刊物啊，
比如说去看一些色情的网站和看一些色情的刊物，
明明知道不好呢都要继续做的，
他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他还是继续来做，
这样的人呢就不是有清洁的良心了，
这样的人呢就不能被称之为有清洁的良心了，
也都不适合做执事了，
也就是说不适合做执事。
而圣经对了除了对执事的德行有要求之外，
在圣经里除了对执事的德性有要求之外，
对他们的信仰生活信仰生命都有一定的要求，
对他们的信仰生命也有一定的要求。
第九节里面讲，
第九节这里说的，
固守真道的奥秘，
固守真道的奥秘，
奥秘指的是有关福音的真理，
奥秘这里指的是有关福音的真理，
意思就是说做执事的不单止要在真理上面有清楚的认识，
意思是就是说做执事的不单在对真理对福音有清楚的认识，
要有一个稳定的属灵生命的基础，
还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属灵生活的基础，
而且还需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
而且还需要有一种分辨的能力，
才可以固守住真理，
才可以固守得住真理，
不至于被异端异教去迷惑，
不至于被异端异教去迷惑。
我们知道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就是受到很多异端和异教的攻击，
我们知道当时以弗所教会就是受到很多异端和异教的攻击，
被很多拜偶像的人去影响他们的信仰，
被很多拜偶像的人去影响他们的信仰，
所以这里保罗特别对提摩太提出这个的要求
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对提摩太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作为执事是有责任为教会的属灵的方面来到守望的，
作为执事他们有责任为教会的属灵方面来做守望，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属灵的根基，
所以他们需要有一种良好的属灵的根基。
当然今天我们的教会面对的是不同的挑战，
当然我们今天的教会面对的是不同的挑战，
但是作为执事的同样也都需要有这种分辨的能力，
但是作为执事的同样需要有这种分辨的能力。
譬如说现在可能有很多人提出就是说不同的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提到说不同的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
我们应该多一点对话交流，
我们应该多一点的对话和交流，
应该看看耶稣和这个的观音有没有一些可以共同的地方啦，
应该看看耶稣和观音有些什么共同的地方，
我们做执事我们要懂得分辨，
那我们做执事的就需要懂得怎么样去分辨，
因为我们要保护教会不要受迷惑，
因为我们需要保护教会不受迷惑，
所以初信根基未稳固的人是不适宜做执事，
所以初信的根基不是太稳固的人是不适合做执事。
同样这里圣经也都提醒我们，
同样 在这里圣经也提醒我们，
侍奉神的人要有健康的属灵生命，
侍奉人神的人是需要有健康的属灵生命，
特别我们作为执事的我们要看重读经和祈祷，
特别我们做执事的要看重读经和祷告，
我们要跟主有亲密和好的关系，
我们要跟主需要有亲密的和好的关系。
在第三方面，
在第三 方面
圣经提到做执事的要先受试验，
圣经提到做执事的要先受试验，
第十节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
第十节里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
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
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
这里的试验当然可以指到是之前所提的品德或者信仰方面的要求，
这里的所说的试验当然可以指前面所提到的品德和信仰方面的要求，
这些的品格呢要经得起考验的，
就是说这些品格都需要经得起考验，
不是说做好一阵子就可以的，
不是说光光是做好一阵 就行了，
是要持久的，
是需要持久的，
另外亦都可以指是他们在侍奉方面要经过试验。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们在侍奉方面他们需要经过试验，
要先负担过一些侍奉的工作，
要先负担过一些侍奉的工作，
不是说、这个人刚刚来到教会、哦、
而不是说、啊、这个人刚刚来了教会、
啊、好热心、哦、
很热心、
啊、那就叫他做执事、
那就叫他来做执事、
反正没人肯做，
反正也没有多少人肯做、
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这样子、
要在这个弟兄姊妹他负责过一些职分了，
是要说 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负责过 一些职分了，
没有可责之处，
而且没有可责之处，
才可以做执事，
完了才可以让他们做执事。
没有可责之处固然指这个人要负责任，
没有可责之处固然是说这些人他们是有责任心、
是要信守诺言，要可靠，
是信守诺言的，是可靠的。
所以十一节讲到凡事忠心都是类似的意思，
所以十一节那里提到的凡事忠心也是类似的意思，
但是没有可责之处同样也都指其他方面的，
但是没有可责之处同样也指其他的方面，
包括这个人的待人处事，
包括这个人的、待人处事，
假如有一个人他自高自大的，
假如说有一个人他非常的自高自大，
不听其他人的意见的，
听不进其他人的意见，
不能够同弟兄姊妹同工的，
他不可以跟别的人一起同工，
次次都要他说完事的，
每一次都需要他说了才算，
那就不符合没有可责之处这个的条件了，
那这就不符合没有可责之处这一条件了。
在这里呢我们都可以、探讨一下关于这个侍奉的经验和年纪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关于侍奉的经验和年纪的问题、
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做执事、领导教会、
有些人就觉得、当执事、因为需要领导教会的、
一定要有差不多年纪才行，
那一定需要有一定的年纪 才可以、
当然啦、在这个的生活的经验方面是对教会很有益处的，
当然他们 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对他们生活的经验是对教会的管理是有益处的、
但不是说呢年轻的人就不可以当执事，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年轻的人就不能当执事，
其实更加重要的就是他的侍奉的经验，
而且更加重要的应该是他的侍奉的经验、
假如有一个弟兄姐妹比较年轻，
假如有一个弟兄姐妹他比较年轻，
但是他在侍奉方面都相当有经验，
但是他在侍奉方面已经相当有经验了，
也都证明到他真的没有可责之处了，
而且 也已经证明了他是没有可责之处、
当然也都包括他的行事为人是相当的成熟了，
当然也包括了指他的行事为人是相当的成熟，
这样都是可以做执事，
那这样的人就应该可以做执事。
我当年做执事的时候大学都没毕业，
我当年当执事的时候大学还没有毕业，
但我之前有很多的侍奉的经验，
但是我 在此之前有很多侍奉的经验，
我不是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做得很好，
而是我很想鼓励年轻的弟兄姊妹，
而是在这里很想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看小自己，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只要我们在侍奉方面有回、同样的经验的，
只要我们在侍奉方面有一定的经验，
我们是、处事能够成熟的，
我们是可以处事成熟的、
我们同样都可以担当执事的职分，
我们同样都可以来担当执事的职分、
到最后圣经也提到有关执事的家庭生活的见证，
到最后圣经也提到了有关执事在家庭生活里面的见证，
第十二节里面讲，
第十二节里面提到
执事只要作一个妇人的丈夫，
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很明显做执事不可以有婚外情，
很明显就是说做执事的不可以有婚外情、
也都要好好地去教养儿女，
也需要很好地去教养自己的儿女，
这个的观念和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很相似的，
这个观念其实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很相似的、
我们中国人有这个的想法，就是我们有、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
我们中国人就有那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观念、
我们要先做好自己，
我们先要做好我们自己、
管好自己屋企了，
管好我们自己家了、
然后先可以管理神的教会，
完了才可以去管理神的教会，
这个也是对我们做执事的弟兄姊妹一个提醒，
这也是对我们做执事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
我们不要因为热心的侍奉而忽略了我们的家人。
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热心的侍奉而忽略了我们的家里人。
又或者忽略了我们对儿女的责任。
或者说忽略了我们对儿女的责任。
我们要先做好对我们家人的责任。
我们先要做好我们自己对家里人的责任。
有好的家庭生活的见证。
有好的家庭生活的见证。
才能够担当教会的职分。
才可以担当好教会的职分。
我也都鼓励我们做执事的弟兄姊妹。
我也鼓励我们当执事的弟兄姐妹。
假如你的家庭有特别的需要。
假如你家庭有特别的需要。
在一段的时间里面你特别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忙。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特别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忙。
下去分担职务。
来分担各种的职务。
可以开心建成我们提出来讲。
可以开心建成的提出来说。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彼此分担。
我们会彼此来分担。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对执事不同的要求。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对执事不同的要求。
当然我不希望我们真因为这样就吓怕了。
当然我不希望因此就吓怕了很多弟兄姐妹了。
不是说我们要求做执事的就完美。
不是说我们要求当执事的人都很完美。
事实上当我们去想回这些圣经提出的要求的时候。
事实上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个圣经所提出的要求的话。
其实很多方面都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要做的。
其实很多方面都是我们当基督徒本来就应该做到的。
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来的。
这并不是一个很高很特别的要求。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不是那么难而已。
比如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不会太困难吧。
有很多其实是我们的本分来的。
有很多其实真的是我们的本分。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们做执事的弟兄姊妹。
我们做执事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时常的提醒自己。
我们要时常的提醒自己。
我们要去神的面前去自我省察。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去自我省察。
去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得不足够的地方。
去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我们不要觉得说很不公平、啊。
我们不要觉得这次这真是很不公平、啊。
为什么对我就特别多要求呢？
为什么对我就有特别多的要求呢？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 记得。
我们被弟兄姊妹选出来做执事。
我们被弟兄姐妹选出来当执事。
去带领教会。
来带领教会。
弟兄姊妹给得这份信任给我们。
弟兄姐妹既然把这份信任交托给我们。
我们做得好是应该应分的。
我们做好这个职分是应该的应分的。
他们对我们有期望也都是应该的。
他们对我们有期望也是应该的。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不公平。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不公平。
同时圣经也都给我们做执事的有很宝贵的应许。
同时圣经里边也给了我们当执事的人有很宝贵的应许。
第十三节里面说。
在第三节里说到。
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因为你们的侍奉。
因为你们的侍奉。
为主摆上的劳苦。
为主而摆上的劳苦。
你们就会 更多的去经历神的信实和恩惠。
你们就会更多的经历神的信实和恩惠。
在基督的真道上面更加的长进。
在基督的真道上面更加的长进。
是值得羡慕的。
是值得羡慕的。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做执事只是很辛苦。
所以我们不要光觉得做执事很辛苦。
这么辛苦的事不想做了、
这么辛苦的事情我不想做了、
其他人来做了
让其他人去做吧
不是的
并不是这样子
神给做执事的为教会劳苦的有很美好的应许
神给那些做执事的为教会付出劳苦的人有很美好的应许
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去羡慕的
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去羡慕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盼望我们都为今年的执事选举多多的来到祷告
我盼望各位都能够为我们今年的执事选举多多的祷告
让我们为自己祈祷
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
看看神有没有将这个感动放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
看看神有没有把这种感动放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亦都为身边的弟兄姊妹祷告，
也为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祷告，
看看有没有合乎圣经的条件的人选，
看看有没有合乎圣经的条件的人选，
就可以提名他们做执事，
就可以提名他们做执事。
愿神在我们中间亲自拣选合他心意的领袖，
愿神在我们中间亲自的拣选和他心意的领袖。
你一起低头同心祈
祷，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
亲爱的主啊，
亲爱的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教会的头，
因为你是我们教会的头，
你是我们属灵的榜样和领袖，
你是我们属灵的榜样和领袖。
神，我们都感谢你，
神，我们也感谢你，
因为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很清楚的引导，
因为你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有很清楚的引导，
教导我们怎样去在我们中间挑选领袖，
教导我们怎样去从我们中间来挑选领袖。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为自己祷告，
让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祷告，
去查验神你有没有将这个做执事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去查验看看神有没有这样做执事的这样的一个感动放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当我们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个感动的时候，
叫我们能够勇敢，
叫我们能够勇敢的，
我们能够站出来去承担，
站出来来承担这个职分。
神啊，也都求你给我们有智慧，
神啊，也求你给我们有智慧，
叫我们能够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里面去观察，
让我们能够从身边的弟兄姐妹们中间来观察，
看看有没有合适做执事的弟兄姊妹，
看看有没有合适合做执事的弟兄姐妹，
叫我们能够去提名他们，
让我们能够去提名他们。
神啊，求你去看顾整个执事选举的过程，
神啊，求你来看顾整个执事选举的过程，
叫我们能够选出合乎你心意的领袖，
让我们能够选出合乎你心意的领袖。
神，我们同样都为到我们教会的执事我们感谢你，
神，我们也同样的为着我们教会的执事来感谢你，
他们过去两年为教会所付出的劳苦，
他们过去两年为教会所付出的劳苦，
求神你亲自的去纪念和赐福，
求神你亲自的去纪念和赐福。
感谢主听我们的祈祷，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